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来聆听他的话啊！感谢敬拜团队啊，真是把我们借着诗歌把我们带到天上啊，与众天使天君一同欢呼歌唱。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好啊，我们继续来交通啊，我们的旷野四十二站啊，我们现在走在了第二个这个十四站。啊，第二个十四站，这是一个新老生命交替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在这阶段当中啊，神也借着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啊，这个特别是啊，因为这段时间哈，这个其实他们走了38年，是很长的漫长的一段路。但在这38年当中呢，圣经告诉我们所记录的事情并不是很多，大概是民数记从第16章到19章啊。我想呢，这段当中也特别呢有他神的心意啊，因为这段非常关键、很重要的几件事情啊，让我们所明白，啊，都是相关的一些事情啊。关于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呢，正道的题目啊，关于祭司的职分啊，这是一个啊，这个弟兄姐妹们觉得好像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好像因为这是讲到旧约的一些规条啊。但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提醒大家啊，因为主，今天我们知道哈，圣经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啊，我们都是今天我们新约的时代，我们每一个啊，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今天都是祭司啊，我们都有祭司的职分，所以我们需要好好在这里来思考思想。讲到祭司的职分，我们想请弟兄姐妹们知不知道大概祭司的职分有哪些？哪些是祭司要做的事情？大家可以好好思想一下，啊，可能呢很多东西呢我们有点混淆啊，因为祭司跟利未人，他们虽然都是啊利未人，但是祭司是从利未人分别出来的啊，另不同的事工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常常我们有时候会混淆，到底祭司做什么？我们想请问，杀牛宰羊这种事情是祭司要做的吗？哦，真正祭司呢，他有三方面的职分。第一方面呢，祈祷与代求；一方面呢是教导与分辨啊；另外一方面呢是祝福与守护啊。所以杀牛宰羊这种事工呢，是由利未人去做啊。虽然祭司也是利未人，但是他们是专门分别出来啊，他们管的是会幕里面的事情。主要他们是负责会幕里面的事情，如何的去献祭，心想交通出来啊，所以这个是祭司要做的。那祭司跟法利赛人是不是一样的？因为他也有很多教导啊，都一不一样？祭司可不可以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不是就是祭司？不是，很多的法利赛人并不是祭司。那法利赛人，那撒都该人是不是？很多的撒都该人，大部分的撒都该人，他们都是祭司，啊，相反都是祭司。所以你觉得是不是很恐怖？因为撒都该人是这个没有不相信有复活的，所以他们传讲神的话的时候，这里面就有很大的麻烦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祭司有哪些职分，那我们应该是明不明白神的心意。那服侍的岗位，祭司这个职分，他服侍的岗位有没有什么特权啊？因为呢，我们知道说在16章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可拉和亚比兰啊，他们要想得到这个祭司的职分，所以让我们他就特别要思想，是不是有什么特权让他们特别的，甚至他们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啊，然后去争夺这个权势。那另外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祭司的职分的要求，对于祭司这个职分的要求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做祭司啊？他做祭司的时候，他要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品行？那作为祭司呢，他不是随便的，他也要付出一些代价，他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那今天我们都作为新约时代的祭司，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带着这些问题啊，让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考。如果你的身体允许的话，麻烦弟兄姐妹们可以起立，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今天我们的话主要是在民数记18章， 好，民数记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十八章第二节，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第四节第七节，他们要与你联合，也要看守会幕，办理帐幕一切的事，只是外人不可挨近你们，你们要看守圣所和坛，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祭坛乱子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你们要这样供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凡挨近的外人必被致死。第八节，我已将归我的举祭，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交给你管理，因为你受过膏，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作永得的份。二十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二十一到二十八节，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人的子孙为业，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担当罪孽。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从这十分之一中，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亚伦。三十二节，你们从其中治好的举起，就不至因这物担罪。你们不可亵渎以色列的圣物，免得死亡。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继续站立，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带领我们再次走上这旷野的路，让我们今天再次回想以色列人当年他们在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所犯下的罪。主，让我们真是能够警戒我们自己，让我们时常提醒自己，今天主你给我们这美好的祭司的身份，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借着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能够来服侍你。我们求主你自己给我们属天的看见啊，让我们不再盯着地上，让我们的心与你被你来高高的举起，与你一同在天上与你作王掌权。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我们这段时间，保守讲的和听的，让我们同蒙一灵，同受造就。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关于祭司的职分啊，不是到民数记第十八章的时候才讲啊，就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很多处提到，但是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前两节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才能知道啊，前两章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才知道为什么第十八章的时候要特别又再次强调这祭司的职分啊。因为我们知道在第十六章的时候，当时我们讲过是可拉一党还有亚比兰啊，他们这个犯罪啊，可拉一党和亚比兰啊，可拉是这个也是利未人啊，他是这个哥辖的子孙啊，他跟这个亚伦同样都是哥辖的子孙，但是只有在亚伦是被拣选啊，亚伦和他们的家族被拣选做这个祭司啊，但是其他的利未人啊，他们只有其他要服侍其他的这个事工啊，不能没有做这个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但是可拉不服气啊，亚比兰呢？亚比兰是这个也不是这个利未人啊，他也是眼红这样的一个职分啊，所以他们两个联合起来，不光是他们两个，我们知道还有250个啊，都是这个以色列人的领袖啊，他们不是一般人，他们是领袖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要争呢，到底谁有资格去服侍，到底 谁负责来圣所啊，因为他们也知道圣所服事是一个在以色列人当中很荣耀的事情啊，他们要去争取这样的一个荣耀。那祭司人选的设立呢，是在西乃山的时候啊，神在西乃山的时候就设立亚伦和他的后代，他们被指定为祭司，永远都为祭司啊。那利未人呢，他们只是负责管理帐幕其他的事情啊，关于那些帐幕的棚子呀，那些柱子呀，里面的一些器具啊，这些还有这个杀牛宰羊啊，这些所有这些祭祀的这些事工是他来管啊。但是这些里边的话呢，其实是由这个啊利未人啊，是由祭司先去选定这些祭物，由利未人呢他们去负责杀牛宰羊，他是有分工的啊，在这点上也是有分工的。所以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关系实际上是有界限的，但他们的界限是什么？另外呢，他们的供应的来源从哪里？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一章主要的内容。祭司职分的确立呢，所以当时这个可拉跟亚比兰啊，他们都在争这个位置啊。最后神让这个可拉跟亚比兰啊，250个人，他们有的是地被对地吞灭了，有的是被火烧灭了啊。但这些人以后以色列的百姓还不服啊，他们还在问到底谁可以。所以说神呢，让这个第十七章的时候，神就借着说12个支派，每个支派派一个领袖拿着你们手里的杖啊。到利未人的时候呢，是亚伦代表利未人手里拿着杖，12个杖在前的时候，第二天早晨只有亚伦的杖发芽。所以这个确认是谁呢？是神亲自确定啊，祭司的职分是利未人，是亚伦的后代。所以他呢，同时还有要教导百姓啊，权柄呢来自神，不可擅自的争夺啊，不能够随便的去，你们要去争夺这个位置的时候是要付上代价的，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挑选和设立祭司的职分呢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们不仅这个祭司啊，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一个身份啊，今天我们可能只是把它当做一个身份，他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分工，也不是说哎这个随便就可以来，你只是个分工啊，那个今天你做这个他做那个，你有打饭他有去啊，这个教儿童啊，就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这只是一个好像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分工啊，但实际上祭司这个呢他有特别的要求。祭司的职分是为以色列百姓树立了一个敬虔的榜样，所有的祭司，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要看如何去侍奉神，如何去能够讨神的喜悦，他们的眼光要看着谁？他们在地上要看的是祭司，所以祭司在地上是一个神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一个代表，他们就可以要看着经过祭司，他们能够去献祭讨神的喜悦，而且还要回转啊，要认罪悔改，经过祭司。所以祭司的职分是非常的重要的。对祭司的要求是什么呢？从利未记十到这利未记我们都知道是专门写给利未人，但是利未记呢，其实很多东西让我们今天看到对着我们说的，它里面有很多的要求，要圣洁，要敬虔，要服侍圣徒，顺服是顺服的榜样，同时要堵住破口啊。祭司他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要求，他们每个人，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每个人也有这样的职分，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啊。同时祭司的职任呢，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呢？是献祭、赎罪、代求、教导律法，还有管理会幕、圣所，还有执行圣洁的一些条例啊。这个在出埃及记28章、利未记1到7章专门讲的祭啊，那五个祭，还有第10章16、民数记16到19章都是讲到这个职责的重要。那祭司和利未人他们侍奉的地位是什么呢？侍奉的地位是什么呢？祭司和祭物都是神所设立的啊，祭司跟祭物都是圣洁，都是要神亲自要去啊这个设立他的啊。所以祭司呢祭物啊，每一个祭物都是说明了献祭的过程和内容，每个祭物要如何去做，它的内容和这个些它的这个过程啊，整个这个过程都是非常严格的啊，没有任何，这个是照着山上的样式，山上只是摩西的样式要做。那祭司的资格呢？祭祀是说明他们祭祀的资格，所以祭司和利未人是被神挑选专门用来就是做这样的一些事工，是非常重要的，与其他的这个服事啊，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的服事是完全完全不同的啊。圣所是神的居所，
啊，这个他们去负责管理圣所。你知道这个圣所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神的居所，是神在地上的一个见证。所以祭司和利未人他们要守护这个圣所，要保证圣所的圣洁，办理会幕当中所有的事情。哎，每一样的事情都是分派他们来分派管理。啊，祭司和利未人与其他的以色列的支派是有界限的，所以在第18章23节的时候特别讲到说，唯独利未人要办理会幕的事，担当罪孽。啊，因为他们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有任何的事物，我们一会儿会看到，我们会举例说明，今天其实在我们当中，也会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当中，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职责。啊，如果我们没有按照神的要求去做，因为今天我们都是祭司，我们要担当罪孽。那祭司的职分和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在哪里呢？祭司是中保的角色，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中保。啊，我们他们这个中保的一个概念不是一个简单，只是一个桥梁啊，只是一个勾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代表呢，这个祭司在百姓面前代表神去讲神的话，在神面前呢，他要代表这个会众，要让他们去回转的时候，要经过祭司去献祭。啊，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献祭。啊，他们在以色列的人当中的时候，他们一定要经过祭司，这是一个必须要推一个通道。同时呢，祭司设立的这个神借着设立祭司的制度，为人提供了一条恢复与神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路径。所以我们今天常常会把这个中保这个词和中介这个词啊，就有点混淆。啊，通常我们讲到这个中介的时候，这个 middleman 啊，这个 middleman 啊，那这个中保是什么？是那个。Mediator 啊，那这个两个字的它是有差距的啊，听起来好像都差不多啊，但这个中介我们通常知道像买卖房屋的中介，我们有弟兄姐妹他们的生活，他们也是用这样做这样的一个职业啊，但在这个职业当中的话呢，它只是一个中，这是一个传话筒啊，他把这人带到这个房子的这个要买房的人到这个房子里面，他们一起来看啊。但是这个人要不要买，那个人要不要卖，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所以你有买方的中介，有卖方的中介，个人代表各自的那个啊这个利益啊。但真正得利益的呢，是在中介，他们靠着这样的一个中间的人的这样传话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 mediator 不只是一个传话筒，你不只是一个说把神的话传给百姓。啊，百姓的什么抱怨代求你传给这个神，不是这样，这个只是一个传话筒啊，他们呢是要真正的要竭力的要使他和平啊，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啊，大祭司他怎么样为着这样的神和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他甚至付出他的生命啊，所以中保的概念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啊，祭司代表耶稣基督作为这个最终的大祭司，在希伯来书的4章的时候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个大祭司，因为大祭司一年一度把所有百姓的罪都带进这个至圣所啊，所以要为他们来这个认罪悔改啊，所以他的身份是非常的重要的啊，要确保呢，同时祭司要确保属灵的秩序啊，因为神建立这个属灵的秩序，让那个敬拜呢不能够混乱啊，圣洁得以保持。啊，所以祭司有一个职责啊，一方面他是要维护秩序，另外一方面要得以圣洁，整个这个敬拜的程序，包括还有敬拜的这个场所，都是要被圣洁的啊。通过祭司的制度呢，明确了神与世俗的一个这个界限，神圣与世俗的界限啊，它是一个界限非常的明显。这个界限由谁来传达给以色列百姓呢？就是祭司。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是得了什么病，特别是大麻风，那么过了几天之后到底好没好，是谁看？不是你的族长看啊，不是哪个长老看啊，而是以色列的什么，他要祭司的面前啊，不是利未人面前，一定是要到祭司的面前去查看啊，所以他要保证这个圣洁，带领和监督百姓符合这个属灵的规范制度，同时呢也带领百姓进入属灵的敬拜啊。我们知道属灵敬拜的时候，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的这个亚萨和克拉的后裔啊，他们是负责敬拜的，他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他们用着诗歌的敬拜，所以他们写了很多首诗篇，最近我们都在读诗篇啊。他们是圣洁生活的榜样，祭司遵守律法，同时他们也有这个圣洁的一些这个洁净的条例，他们为百姓树立了一个榜样啊，只有看着他们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事工啊，他们所做的百姓能够带到，能不能够进入到圣所被洁净，都是借着这个祭司。好，那我们今天来看第十八章。我们前面看到说神设立了这些制度啊，但是还有一些责任啊，所以你不光是你有这些权利，而且你要带着一些责任。民数记的十八章第一节讲到，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担当干犯圣所的罪，这个是很严厉的，是吧？非常严厉的啊！我们这个图，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如果你能看清的话，大概它这个图是什么？从以西结书八章这个五到十四节的时候，当以西结被掳到外邦，以西结很不理解，喂，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的神是全世界的全宇宙的神，对不对？这个他掌管万有，但是为什么我们以色列的百姓属神的子民受到这么大的这个羞辱啊？但是神给他异象的时候，以西结的身份是什么？祭司，同时他也是先知。神怎么讲？带抓着他的头发把他带到耶路撒冷，他人在外邦啊，在这个被掳到巴比伦了，抓着他的头发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带到哪里呢？不是耶路撒冷的城区里面，是带到圣殿。所以他透过圣殿进到圣殿北门的时候，就看到什么呢？在给烧香，他们在给这个外邦的偶像去烧香。然后呢，他又跑到什么呢？圣殿的那个墙，有一个墙，有个洞，他借着那个洞，他看到里边呢七十个长老在拜那些墙上的那些地上爬行的这些这个啊偶像。所以以色列的百姓的败坏，谁的错误？是百姓他们自己的吗？祭司要犯了这个罪，祭司没有洁净啊，所以把以西结特意带去。今天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祭司，祭司有责任负责我们圣所的一切的圣洁。有的教会，我听说有的教会他们人手不够，但是他们追求，为什么呢？他们就追求这种啊，这个教会唱诗歌，唱诗歌要唱得非常的好，有专业的人士来，最好我们这专业人士在上面啊。所以他们不管你要不要，有没有信主，每个人都可以站到上面来带领敬拜，带领敬拜。虽然你可能有些人还没有信主，有的教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敬拜祷告是祭司要把借着他的祷告和诗歌把如馨香的祭带到神的面前。如果今天一个不信的人，他在这里所唱的歌，所祈求的祷告的东西，就是如什么防火献祭一样，所以他所做的是不圣洁的。同时要维护圣所的不能够被玷污，也是他们的责任。圣所的这个玷污不被玷污啊！我知道原来有一个教会，他们就说，哎呀，大概到了春晚的时候，每年我们要办春晚，我们要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教会，听起来他的这个啊主观意识是很好的啊，所以他们做了一个事情，就是让这个春晚的时候周边的这些啊这个团体他们也可以来参加啊，也让他们来啊，说我们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让他们也来。但是来了以后，他们所跳的舞所做的事情呢，瑜伽，有的人是在千手观音啊，搞这些东西，这个是不是能够让圣所洁净？所以圣所被玷污是祭司的责任。今天要神要把管理圣所的责任托付了给了祭司，今天我们在教会也托付了给我们啊，感谢主。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其实很关心教会，也很这个愿意在社区当中啊这个关心一些社会的一些团体啊，他们可以有机会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多沟通啊，所以他们有时候也问我一个问题啊，我想我正好这个机会统一跟大家来回复啊，因为可能我们要跟你讲的时候呢，可能别人并不知道啊，这样的到底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啊。要知道我们的会所啊，虽然今天我们的殿在心里面啊，但是我们聚会的场所也是被洁净的啊，所以呢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如何能够使用教会的这个场所，不光是这里 Ox Church， 包括7808，我们都是要与我们的信仰要息息相关的。如果不是与我们信仰相关的，我们是不能够接受。 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如果他们就说好，在这儿开办中文学校，如果开办中文学校，教会里面人也有，我们原来的教会他们也有搞中文学校，他们是教导圣经，教导孩子们用圣经来教导他们，啊，但是如果说你教导的东西是与我们的信仰相违背的，啊，这样就会对教会对我们的圣所就是有产生影响，我们要负这个责任。所以今天如果有弟兄姐妹有人问到你说我们可不可以使用这个教会的场所啊，可以让弟兄姐妹可以有一些 benefit 啊，但是注意说我们的教会我们的 benefit 是从天上来的啊，所以这些有些 benefit 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注意分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会告诉他们说，哎，我们的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不能够去来使用，哎，不光是我们楼下的这个他们 Oxchurch 也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要负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责任管理圣所。权柄和责任是并重的，权柄来自神，所以我们侍奉和侍奉的人都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每一件的事情，每一样的服事的事情，我们每一个服事的人，今天神要把我们放在这个服事的岗位，我们都是被神来拣选的。不是今天可能你说啊，不是，是谁谁某一个执事叫我，或者某一个啊什么弟兄啊负责弟兄他来叫我啊。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神在背后有这样的一个呼召，拣选我们说每一件事情，我们都需要尽心竭力的去做啊。我们每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注意说，他说你要带着你的弟兄利未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啊，就是把人都一起带来，使他们与你联合。啊，所以我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与那个祭司啊，左舵的这是祭司，其实就是背后就是那个大祭司。今天在我们新约的时代，谁是大祭司？是耶稣基督，他作为元首。所以我每一样的服事，我们都要先连于他，我们先要与他联合，才能够开始服事。而且我们要守住那个地位，啊，守住那个地位。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所以你们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是已经被拣选出来分别为圣的，所以我们在服事当中的时候呢，是肢体是一起显明肢体的功用啊。如果有违反呢，带来更重的惩罚。所以第七节特别讲到说，你们要看守圣所和圣坛，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凡挨近的人必被致死，这是非常严厉的，对吧？干犯圣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事情是非常严厉的，非常严肃的。所以属灵侍奉它的界限是什么呢？第四节他说，你们要与他们要与你联合，你也要看守会幕，办理帐幕一切的事，只是外人不可挨近你们。设立属灵的啊，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秩序。这个属灵的秩序是什么呢？他说你要先让他们先与你联合啊，所有的这些服事的人先跟你是要联合。今天我们服事当中的时候，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提醒自己，今天我们跟世上的人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世上人做事虽然人多，但是决定最好只有一个。但是我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在这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我们共同来寻求。所以每个人我们不是单打独斗啊，更不是竞争啊，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属灵的伙伴，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可能做这个事情也许只需要一两个人，但是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心合一来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所以侍奉当中说，我们需要建立团队，而每个团队之间我们不是竞争的关系。今天我们每个周都有不同的敬拜小组啊，我们有敬拜的同工一起来服侍啊。今天我们不是在下面说哦，品头论足啊，他选的这诗歌我喜欢哦，那个弟兄啊，他的这个所带的敬拜，他唱的歌怎么不如那个敬拜团队，不如那个敬拜团队，这个不是我们需要做的啊。我们不能够在这个里面，我们真正来讲的话，神建立了这个属灵的秩序，也有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同伴，我们一起来侍奉，彼此之间不是竞争的关系。每个人要各尽其职，因为他们神给他们有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托付啊，他们有自己的托付的范围，尊重神的托付啊。很多的服事，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心都可以参加。有的服事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参加，但是这些服事需要弟兄姐妹们为他们来祷告啊，因为这个服事是需要弟兄姐妹，不是说你不参与了，你不站上来了。包括讲台的服事，你不需要站在讲台上，神可能对讲台的人有真正的有一些托付，有一些的这些啊这个要求啊，但是别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为他们来祷告 啊，记得有一个弟兄他讲到说，他在一个教会去这个讲道的时候，啊，一低头张想准打开这个自己的圣经讲道稿准备讲道，看到上面就一排字，啊，站在讲台上要讲神的话。对于每一个站在讲台上的人，神都有他的要求，啊，所以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为他们来祷告，我们是彼此来服侍，各尽其职。如果人不对，我们就再对的服侍，可能也会被神打击，对不对？我们知道说这个扫罗用防火献祭，献祭当然是好的，对不对？出征之前要去先献祭，当然是对的，但是他没有等到撒母耳来，他自己用防火去献祭，得罪了神。还有呢，乌西亚，乌西亚在这个以色列犹大国的其中一个王啊，这个王也是少有的几个好王之一啊，真是这个所做的事情都是看为正的。但是他晚年的时候犯了一个很大的严重的错误，就是什么呢？他自己，他本身是君王，他不是立位人，他不是祭司，他跑到圣殿里面去烧香，所以神立刻让他长了大麻风啊，一直到他死。所以做对的事情，如果人不对，我们的心不对，所做的也是要被打击。属灵的秩序跟世界的秩序是不同的啊，神属灵的秩序是神设立的，世界的秩序是人建立的。属灵的秩序是要荣耀神啊，世界的秩序是荣耀自己，让我自己出了名就好。属灵的秩序需要我们的是忠心，世界的秩序呢，谁权力大谁说了算啊。属灵的秩序是牧养教会，世界的秩序呢是要控制教会，叫控制人啊，控制这个机构啊。属灵的秩序呢是要搭配，世界的秩序是争竞竞争，属灵的秩序是以耶稣基督为元首，世界的秩序呢是以世界的领袖为元首。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啊，这个每个人都有界限啊，每一个秩序上面每一个人都有界限啊，就好像都有它的功能，就我们比做个比喻，就像是足球场上的啊，足球场上大家都用什么？用脚去踢嘛，对不对？ Soccer 我们是用脚去踢，但是呢你用手的话就算犯规嘛，谁可以用手？守门员可以用手。那守门员有没有界限呢？他手脚都可以用，但他有没有界限？球门区是他的界限，他在球门区里面他可以什么都做，但是到了球门区之外呢，手球他也照样就被罚，是吧？所以这每个都有是一个界限的，都是有不同的保护。守门员在守门区里面，他要被冲撞，这个是对方犯规；如果他在球门区外边，人家是合理冲撞，他是就不受保护。所以这个是我们知道说每一样的事工啊，今天我们在神家中上建立这个秩序，我们每一个恩赐不是来限制我们的恩赐，乃是要保护我们的侍奉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在18:6-7讲到，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你们要这样供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凡挨近的外人必被致死。所以祭司和利未人啊，他们虽然有界限有分工不同啊，但是彼此是吧，不能够轻看啊他们的服侍。服侍的人和服侍的内容都是一个 gift 啊 ，gift 在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翻译，有叫礼物啊，你要送个礼物到坛上的时候啊，有的是赏赐啊，也有呢更多的翻译是恩赐啊。所以呢，使服侍的人和服侍的内容，他的是这个内服侍的像这个内容啊，都是一种赏赐，都是神来赏赐，不是某个人你自己可以去得来的、夺来的啊，跟人家争来的，而是神赐下的。所以我们在服侍当中的时候呢，需要敬畏啊，需要因着对神的敬畏来尊敬尊重别人的服侍啊，不是随便说我就来替代你，我来去啊，这个我来替你做决定啊，替你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每一个职分都是神安排的，所以在这个之下要彼此尊重。哎，侍奉的职分是神的呼召，是与教会按真理的一个印证啊，所以这个是双方的啊，神呼召了一个人去服侍啊，也呼召了跟他的团队， 然后呢，别百姓呢也是来听从他的，是彼此来个有这样的一个尊重，是彼此的是一个印证啊，他们都是来侍奉神。利未人是神赐给的一个礼物，赐给祭司的一个礼物，所以不可轻看他的同工啊，不可轻看每一个同工啊，要尊重弟兄的恩赐啊。我们曾经有一个教会，我听说有这样一个教会这么一个事情发生啊。这个教会呢，他们有一个这个牧师，这个牧师啊，这个啊，他的这个啊有很大的恩赐，但他的恩赐呢不在讲道，他的恩赐呢在关怀。哎，他在教会里面跟很多的弟兄姐妹，所有的弟兄姐妹，他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关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这个做法啊。但是呢，他的讲道恩赐实在有限啊。但是这个时候，他有教会也兴起另外一个同工啊，是一个长老。这个长老讲道不错啊，他讲道大家都觉得是很扎心，很爱听他的讲道。所以那么长此下来以后呢，这个牧师呢，他的讲道慢慢的大家会众都觉得啊，想找个借口，就有的离开了，有的就没有非常的尊重他啊。那时候呢，给这个牧师就一个很大的一个不这个难堪。所以这个牧师就找到这个长老，就跟他说，哎呀，你看这个教会，这个你一讲道，教会这个停车场都满了，我一讲道，这个教会里面少了一半人。要不然这么着吧，那个以后你到别的教会去讲啊，他们有人请你，你就到其他教会去，咱们教会就我来吧，就我来讲。所以你看到说他并没有说顺服神的这个恩赐啊，而是他是另外一种方式要去这个轻看弟兄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问题，造成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纷争啊。祭司的职分也是神的一个赏赐啊，它不是一个出于个人的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个人的能力啊，这个比较强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啊，有一个教会他们是这样讲道的时候，教会里面来了一个啊，他是以前教会这个大学的时候是学英文外语系，学英文的啊，所以就说啊，多给他的这个讲道上面去给他很多的安排啊。另外一个姐妹啊，虽然她没有经过啊这个专门的培训啊，但是她也蛮有讲这个翻译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啊，她翻译的呢。他不是简单的翻译，一个人翻译是就是说你怎么说他就怎么把它翻过去啊。另外一个翻译呢，这个姐妹的翻译的时候，他能够进入到这个讲道当中去，所以他的翻译就好像一个讲道一样，他能够感动人，跟着这个啊讲道的人一起感动会众啊。所以看起来好像一个事工，觉得大家觉得说好像那个啊专门的这个专业的翻译人员，好像他的翻译这个比较准确，但是那个姊妹的翻译更能够摸到人啊，感动人啊。所以每个人呢，神叫我们的呢是出于他的恩赐，不是出于个人的能力。侍奉呢不是一个特权，而是一个责任啊。所以每一个侍奉我们都要去忠于啊这个职分，忠于你手上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啊。同样的恩典啊，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有同样的恩典，都是被神呼召出来拣选出来的，但是他们有不同的职分。利未人的职分是就是看守会幕，搬运器具，处理外围的事物啊，也包括杀牛宰羊这些工作啊。但是呢，只有这个侍奉呢啊是不能够彼此替代的。虽然祭司也是利未人，但是他也不是去做利未人的事情。利未人他们里面有祭司，但是不是所有的利未人都可以做祭司的事情啊，他们要做的彼此做呢都要看为是圣洁的啊。原来我们的啊这个聚会的教会啊，我们的敬拜的这个程序跟我们现在的教会不一样。我们原来有一个小时开始的时候祷告和诗歌啊，所以大家这个在这个点诗歌的时候都是祷告当中你有感动的翻开诗歌本啊，几百首诗歌，说我要今天要感动的是唱的某某这个多少第几首诗歌啊都是这样的一个程序啊。那今天我们的诗歌呢，我们有弟兄带领，他帮我们选好了诗歌，带着我们敬拜，带着我们唱，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吗？不一定，对不对？每一个都是神拣选的，这样的诗歌也是，形式也是神所安排的。那我们今天不要轻看某一个服事啊，不要不光是说在他的这个形式上，在他的这个彼此的这个 形式和他的拣选的诗歌都是要看为圣洁。第八节说，我已将归我的举祭，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交给你经理经管，因你受过膏，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作永远的份啊。所以祭司，每一个祭司他们所得到的那份是不同的，跟其他以色列人是不同的。所以呢，他要得到的是那些至圣的祭物，是归给祭司享用神的恩典啊。祭司是他的享用神的恩典的这些啊，是他祭司责任的一部一个这个职任的一部分，只有他可以有这样一个权利，而他必须要这样去做啊。他不需要去做其他的，去自己去耕田种地啊，或者去养羊啊，不需要，他们是要别人来归给他们。所以属于给他们的东西是属于至圣的物，是百姓把最好的拿出来献给神，而一些这个多出来的没有经过烧香没有经过焚烧的那些是要给他的，这一切都是分别出来的，是至圣的物，是那些给祭司的是存留不经火的那些啊，存留不经火的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啊，这三个祭里边。但我们知道说这个燔祭是要全然奉献的，全部都burn了，都没有了啊。平安祭是给神的啊，但只有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它是有保留的。一切分别为圣的物啊，都要经由你经管，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是谁啊？是祭司来去管这些给的是神这个的祭物啊，不是一般的东西啊。所以已经分别为圣的东西管理是有只有祭司有这样的一个职责啊。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啊，我们有些很多啊这个弟兄姐妹的奉献也是我们给拿给神的，对不对？也是我们来奉献给神的，是我们的祭，这个也算是我们的祭物啊。但是有没有说，哎呀，这个现在有些风险投资它的回报很好，我们拿去给这个风险投资去做这个股票，可不可以？圣经里没有明文规定什么样的行什么样的不行，怎么样的管理行怎么样不行啊。那我们说，哎呀，你看这个我们可以多多益善嘛，我们把这个跟放到那个股票市场里面不是可以更好吗？但是我知道今天在地上绝大部分的教会啊，我们不敢说所有的教会，绝大部分教会是不这么做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些里面是有破口有漏洞的啊，是有，因为当你把这些风险放到那些风险基金的时候，你的心也就会跑到那里去了，因为它的上上下下也会来，是一种诱惑，对服侍的人是一种诱惑啊。这不光是说你的钱的多少啊，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所以这是为了圣教会的圣洁。所以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存到银行的这个些啊，这个啊固定的这些存款 CD 啊或什么，但是是没有去放到股票的这些里面去。同时呢，只有至圣的物，祭司中的男丁可以吃，因为他们受过膏，他们受过膏，所以只有受过膏的人。今天我们新约时代，我们的祭司是什么？是我们的膏，圣灵降下膏抹了我们，对不对？所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我们受洗归到神主的名下，所以圣灵浇灌了我们，我们是受膏的人。所以在教会当中，什么人可以吃，可以擘饼，参与擘饼，可以领用圣餐，只有神的儿女，我们是已经受膏的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可以去领用这些擘饼。至圣的物必须在圣洁的地方吃，他说了，这里面讲到说，你只可在会幕和殿院圣殿的院内，是立位记十六章要求的。吃的时候也是有要求的，你不是说随便到哪儿啊，我拿出去啊，你必须在会幕和圣殿里面吃。同时呢，圣物不仅仅是给自己，也可以供给家人。但是给家人的是什么样的呢？给家人的只有说举祭和摇祭啊。给家人的时候，他们是不可以吃那个啊素祭、赎罪祭和平那个赎愆祭的啊。基督徒，我们可以从世界得利益吗？神并没有说你得了基督徒，地上的东西烟火不净，是不是？所以神负责他所有的供应啊。今天教会当中，我们很多的一部分的我们的这个奉献也是给这个啊牧者的啊，给牧者的时候。而且我们在这个基督教的国家，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并不清楚，我们这里也可以跟弟兄姐妹稍微解释，大概的解释一下。所以教会的牧者是得到这个供应是理所应当、理所当然的，而且 国家的政策对于牧者的这样的一些是有特别的非常特别的供应啊。他今天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拿了薪水是怎么样，全部100%都要去上税，对不对？但是对于牧者是不一样的啊，他们分成几部分的要求，跟他们是分成几部分，一个是生活费，一部分呢是叫做 housing allowance 啊，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housing allowance 啊，这是在房屋他们所住的房，这个部分是可以不上税的，是不需要上税。另外他们的这个教会这个 medical 还有这个退休的计划，这些东西都是专门的教会来负责啊，是不需要上税的。神对就是今天在美国的教会啊，对于牧者是非常的有很多的 benefit 啊，这感谢主啊。其实这些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啊，今天我们在这个国家它有圣经的原则是建立的国家，所以他们的生活所需都有神来看顾。所有圣洁的奉献呢都是先献给神的，都是要给神的，所有的奉献是要给神的啊啊。但是我们有前曾经有一个弟兄他讲说，哎呀，我要去这个什么的时候，奉献的时候，我去最好是我现在家里没钱啊，看到路边上有这个大广告牌，上面写要中 lottery 可以得几个多少个多少个 million 几百个 million， 我祷告可不可以？我祷告我中奖好不好？我中奖我保证十一奉献，我保证把这个什么，可不可以？对，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不是讨神喜悦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一切的奉献我们都是要被洁净过的啊，我们不是不用不讨神喜悦的方式神也不会喜悦。奉献就是敬拜啊，奉献本身是敬拜啊。要注意今天我们可能把奉献抛开，觉得这好像我们只是一个啊，做例行一个公事，做一个律法一个手续，它不一样。其实我们真正的奉献是它不只是一个支持一个事工这么简单，是宣告神是主权，宣告我们今天是把我们所得的不是我们给神，是交还给神，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这部分拿来，神是我们的主，他来替我们管理。所以是这个祭都是，所以祭司所应得的产业是什么呢？在以色列的境内不可有产业，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啊，我就是你的份就是你的产业。这是讲到神是以色列人的，他们的就是是祭司的产业啊。所以在地上的时候啊，所有的祭司他们要轻看这个属地的产业，在以色列的境内，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他们到了这个迦南地美地以后，所有的分地当中是没有利司和祭位人，祭司和利位人没有他们的份啊，因为神告诉他们说他们不可有产业啊。那今天这个我们可不可以有？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但是说特别要求是不可有啊。今天基督徒我们可不可以有这些财富？当然可以嘛，对不对？没有说我们不可以，但是什么叫做属地的产业？就是那些抓住我们不让我们，让我们远离神的那些东西啊。所以我们的心就不要像这个，就是那些财宝抓住我们心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们是可以有，是神给我们这些的祝福，但是我们的心不要被他抓去啊，我们那些东西是不可有的啊。早年我们知道说很多的宣教士啊，我们周围我们现在教会支持了很多的宣教士，包括早年很多的宣教士，他们都是很有信心。他们出去的时候并不是说啊，真的是啊。今天我们很多宣教士他们有一个要求是必须你要 raising fund， raising 到了多少得够了才可以出去。但是早年的我们那些宣教士是没有这样的要求。所以我们知道他戴德生啊，还有这个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其实是把一切都放下，没有任何地上产业，他们专门出去，他们凭着信心去做的这些事。他这里特别讲到说，我就是你的份，耶和华是祭司的份，他们存留的财宝是在天上的，不是今天在地上。所以他们要仰望神，是不需要羡慕地上其他人啊，哪个支派他们有多少的地，他们得了多少的好处，多少的这个牛羊啊，他们是不需要羡慕他人。同时呢，这个份呢，产业呢，不光是给他们的，也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做永得的份，啊，他们是整个这个整个的后代，神都看顾，不只是他们这个每个人。学习呢，所以我们今天作为祭司，我们要学习以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产业。您这里特别讲到说，是你的产业，是所有祭司的产业，神的要求是很高的，但是呢，每一个要求都是一个祝福，啊，所以。当 他们将来被带到天上的时候，神给他们的赏赐也是大的啊，因为他们不是靠地上的这样的这些好处利益存活，而他们是凭着信心，在神里面他们的信心也是高的，所以对祭司的要求也高。人若离弃了神的话，他这里讲到说，你就祭司也会失去他所当得的那个份。那我们今天要讲到，特别又提到了利未人的十一奉献啊，这里讲到的很有意思，他讲到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索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为举祭献给耶和华，从这十分之一中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和亚伦。所以你知道说，其实这个十一的规定啊，不是说以色列其他族的这个其他的族裔，你们给了这个亚伦，给了这个给了这个利未人啊，你这个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就完了。利未人得了这个以后，他要再拿十分之一是给祭司，祭司得了以后呢，他也没有说他得了就好了，他要把最好的献给神。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个祭司，他们都没有特权。每一个人不是说他得到就好了，每一个人他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职分啊，就是要去来个奉献。奉献中他们是，但是他们所得的奉献呢，是奉献中的奉献，是那个最好的，神给他们的看顾是最好的啊，是至好的，不光是最好，而是至好啊。所以所有的奉献不是多余出来的啊，不要的那部分然后拿给他们，而是里面是最好，是没有这个没有残疾的啊，最好的。而且呢，是甘心乐意的给。所以神这个对这个对神的拯救和这个所有的奉献，是对神的拯救和保护保守做的一个感恩的回应。所以我们今天的奉献是一个感恩的回应啊，我们心里有多爱神啊，我们的奉献体现出来。人若献的不对的话呢，如果你的奉献献的不对，将承担死亡的风险。所以民数记十八章三十二节说，从你们当中起那至好的举起，就不至因这物担罪，你们不可亵渎以色列的人中的以色列人的圣物，免得死亡。所有的这些奉献啊，不能够去浪费。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我们要把最好的都献给了神。所以教会的每一个执事，特别是财务的执事啊，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责任，整个教会的这个都是这样，我们要把它用到真正用到神的事工当中啊，不能够去浪费，神要追讨他的责任。那我们新约的奉献观是什么？啊，旧约的时候是十一奉献，我们新约是什么？新旧约我们的奉献观都是，新约的时候是什么？是以基督为中心，以爱为动力，以荣耀神为目的。啊，这是我们新约。所以旧约强调的呢是那个制度，神设立这么一个制度，让他的子民以这个制度为标准，他们去奉献十一的奉献。但新约的时候呢？新约时我们更多强调的是，你有恩典，要感恩的心，要甘心乐意的去奉啊。所以它不是一个律法了，今天不再说你必须要奉献十分之一，否则怎么怎么样啊。但是呢，就凭着你对主的爱有多少。奉献不是与神祝福的交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这个要拿多的钱，我们就更得到更多的祝福，否则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抱怨啊。这个不是一个交换，是回应神已经赐下的恩典，神已经给我们这些恩典，我们是怀着感恩的心啊，虽然没有律法的去要求我们，但是我们要以这个感恩的心奉献。奉献的时候呢，其实神要求我们的是全人的奉献啊，不是说你只是一个十一的奉献，是整个全人，我们人都是归他的，都是属他的啊。但并不是说我们要把所有的家人孩子我们全部都这个作为一个 physical 的这个，但是我们的心带领我们的家人，带领我们的孩子，我们所有东西都是神的。所以我们的金钱观上是有一个更新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如果我们生命没有献上，没有献上的金钱的奉献，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捐得乐意是神的，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圣经告诉我们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啊，有时候教会每个教会不同，甚至我们跟德恩堂我们在教会的这个程序上就有不同啊，有的教会是用这种啊传递奉献带的这种奉献啊，有的教会是以这种像我们现在是用奉献箱的奉献啊。那我们教会的执事，我们前段时间也跟这个执事们，我们也在统一这个看见啊，我们到底是有喜悦哪一种啊。但是对啊，我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我们教会当然大家后来最后大多数的执事我们也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更喜悦的是暗中的奉献 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我很感谢，我感恩这个很多的弟兄姐妹来教会，第一件事情先问我们就是说，哎呀，教会的奉献箱在哪里？我们要给奉献给神。他们真正是一种甘心乐意，愿意在神面前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种奉献的心所以这种暗中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奉献的用途呢，在教会当中奉献的用途是用于什么？给福音，给圣职的人，给教会的事工，给贫穷危难的人，还有弟兄组灵生命的成长，都是教会来使用，这些是用于神方面的。但奉献上有很多的不同的试探常见的试探有什么呢？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家里面的这个什么舍不得这个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必须把银行都存住多少的这个 number 我才会有安全感，有这种有的时候是觉得得人称赞希望最好我能够 publish 在人面前，有更多的人像国内就是有这种不管什么搞奉献都是这就像镜头在前面，每个人大大的写上我这多少多少钱然后扔到那个里边是这种外面的这种镜头前的这种骄傲，因为他那个可以使自己的自尊心的这个或者自己的骄傲得到满足还有的时候是一种呢攀比和压力。我听说香港有一个教会，他们在每次弟兄姐妹来奉献的时候，教会门口有一个大的箱子，奉献的多的人给他就预备一个大一点的箱子，然后写上名字，少的人呢写个小的盒子都是不同的就是这样，好像这是。但是我们的教会呢，我们就会不干这个，因为我们觉得说甘心乐意是弟兄姐妹自己，我们不需要去攀比跟别人所以如果有弟兄姐妹你要问我说某某某人他奉献多少，对不起，我不会告诉你同时我们教会也有一个规定就是说所有领薪的在教会当中领薪的侍奉的人员，他是不可以知道教会弟兄姐妹的奉献多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 title。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是对弟兄姐妹，对教会弟兄姐妹的保护，也是对这位弟兄的保护。因为当你知道了谁奉献多少，有时候你就会在你的服事当中不知不觉的会受试探，所以这是一个保护所以我们觉得不可以有攀比和压力，同时呢不要把奉献当作是跟神的交换有的时候我们要奉献多了，我要在教会有多少的话语权，我要带哪一个 title 这个是一个奉献上的一个试探。另外呢，对于教会财务权的这个规定这个刚才我们也讲到关于领袖什么样的人，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他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另外呢，不可以欺哄神之所以这个我们也对于这个传奉献带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就是我亲眼看到过有一个人他第一次来到那个教会，不知道教会在哪，一看传奉献带传到里边了，自己早上出门紧张了而且现在都不带现金，然后他自己也没带支票，怎么办？就不好意思，这奉献袋传过去，手在口袋里面钻紧了，等一个东西搁在奉献袋里边，好像搁进去，谁也没看见他好像搁进去，其实这个是一种欺哄，对不对？因为我们其实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希望说有时候你们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问到说，哎，我们的奉献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程序跟别人不同这也是我们其中一个，我们不希望弟兄姐妹在这个里面受到试探。建立一个正确的管家的身份，因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新约时代我们都是神的管家，我们是替神管理这些财务，所以个人的一切的财务资源都是从神来的，是他给我们的托付。同时教会呢，我们使用的时候叫合乎圣经，透明管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工。财务我们需要为教会的财务同工祷告因为每一样的这个事情都是非常的管理，因为钱上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是一种试探。所以彼得前书2:9说，这个这唯有你们是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新约时代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祭司，都是神看我们为祭司，所以我们既然是属神的祭司，就被拣选的族类，我们都要按照神的呼召来侍奉不是凭着我们自己争取某一个职务。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呢，按照所赐的恩赐，不要超越我们的托付。神给我们的是哪样的托付，我们就忠心在这样服事上面，在这样的服事当中做好忠心的服事同时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教会中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的教会包括我们的场所，包括我们的心 啊，我们都要去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和侍奉。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一切的侍奉都是以建立教会、荣耀基督为目标。啊，我们的侍奉不是来突出我们自己，我们的侍奉不是为了说某个人得什么好处，我们都是为了建立教会、荣耀基督。所以新约时代，祭司已经不再是一个头衔，不是说某某人他有祭司这个头衔，而是属神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今天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啊，只有这个祭司才这个做，其他的立位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啊，今天我们的祭司，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要对得起我们这个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托付，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属灵的生活方式。什么样是属灵的生活方式呢？常常亲近神，随时保持与主有密切的交通，啊，同时我们要献灵祭，生活要以神为中心，啊，祷告、赞美、代求不断，啊，常常需要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同时，我们保守圣洁，与世俗分别，爱灵魂，因为他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要有一个传福音、爱神的、跟随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同时，我们要操练我们的忠心，在服事上，啊，在经历和历练上，还有在奉献上面，都要去做荣耀神的一个榜样，啊，让我们今天不再活着，不再是为自己，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今天我们借着民数记第十八章，主要我们来思想啊，你对祭司的这样的一些要求。给他的职分，说让我们也深深的明白，今天你呼召我们，让我们做祭司，做神人之间的一个中保，让我们能够来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能够一起啊，能够让神的恩典、你的祝福能够临到啊我们的侍奉，也临到我们个人，也能够临到我们每个人的家中，让我们全身心、全人都能够在主里面。主啊，愿主你自己的恩惠、平安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能够来快跑跟随你。谢谢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得胜。